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我们会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想特别纪念Steven 刘老弟兄的家人。大家都知道老弟兄他以前经常是在我们的澡堂来参加聚会的。那他后来一个月前呢就身体不舒服进院，然后呢在周五的上午十一点钟呢老先生就安息主怀。但据他的太太跟我们说呢，他走得很平安他们也很感恩但是他们一切都是想低调所以只是家人他们会有一个他们的丧礼。所以我们呢就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在的天父，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看到人的生命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我们的寿命有几何，但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就是那赐生命也能够取走生命的神。所以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 Steven 刘老弟兄一方面来感恩，因为我们从他身上我们听过也见过他许许多多你在他身上的恩典。如今他安息主怀回到你的身边，主我们感谢你让他平安的走，也求你安慰他的家人，让他的家人在此一刻当中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当他们回看刘弟兄蒙恩的一生的时候，也让他们能够感谢你，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恩典也在他们的身上。主同样也感谢你让他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许多的人激励，成为我们许多人的榜样。我们此刻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在把他带到我们当中给我们的恩典。主要在此一刻我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我们或许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有一些的不明朗，但主我们深信在你里面你必然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主啊，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你来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平安，让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重担被你挪去，我们的忧虑被你拿走，让我们在今天结束之后，我们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的明天和我们的将来把每一位交在你手中，把我们身边的人交在你手中，把我们在远方的亲友交在你手中，求主你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自从是去年呢我还记得是情人节那一天呢去看了医生医生就说你身体呢开始走下坡了然后呢建议我要开始减重。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情人节那一天呢就开始呢注意饮食，然后开始减肥，然后呢开始运动。但大家也知道我是个不爱运动的人那怎么运动呢？那我就开始就跑步机啦。那跑步机他说要三十分钟三十分钟挺闷的，你就要在跑步机上三十分钟怎么打发这时间呢？那结果就放个电视在我面前呗，然后呢就有时就漫无目的的在转台，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跑步跑到一半我都还会睡着，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视让自己能够打醒精神，然后呢就这就成为我的习惯，那半个小时呢就是漫无目的的不用思考的就看电视，然后呢就跑步。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就在跑步的时候就漫无目的的就转到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还可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节目呢就是是有点这种拍这种现场的，就是很多的拖车司机他就是拍这个多伦多呀，这个BC 省啊，这些高速公路啊，出了车祸之后呢，这些车就冲出去的，或者冲撞的，或者怎样的，这些拖车司机就是要把他们纠正，把这些这个车祸现场要还原，让交通可以流畅的这种的节目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看其中有一次呢觉得挺有意思，我发现原来看这个东西也还得到一些的属灵的教导的它是怎么样子呢？就说那天呢就是库克哈拉 Highway 就是我们 BC Kamloops 那边的 Highway 突然间下大雪，来了一场突然来的大雪，然后呢就在上坡的时候那些大卡车就 有一辆大卡车就上不去了，因为他没有雪胎，也没有绑这个链子，所以他上不去了，后面的就全部就卡住了，所以后面的全部车都上不去。所以呢，这个 BC 省的这个交通部门啊 Transport Ministry 呢，就找了一个这个拖车，说你就要走到前端，然后你想尽办法你就走到那个大卡车前面，你把它拖走啊，就是他要不要你都要拖走他，让后面的车可以走哈。所以他就是拿到了这个什么尚方宝剑哈。所以呢，他就去走到这个车的前面，就要帮这个卡在那里的拖卡车呢，就要把它拖走。然后他链子什么都来了，要装在他那个卡车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个司机跟副驾是。南亚裔人哈 ，OK， 南亚裔包头的南亚裔人，啊，就说不能，你不能拖我的车，你不能拖我的车，坚决反对让他拖车。他说我不是我自己想，是政府要我来拖你的车，因为你堵塞交通了，后面完全不能过，我不拖你后面的车全部不能过。那两个人呢，就坚决的死都不让他拖车。然后雪一直在下，然后两个坚持很久，后面的车越来越多，然后又有来催，为什么你还不拖？他说他不让我们拖，你就不理他，你就拖他呀。然后就是在僵持不下之后呢，终于这个拖车司机没办法了，他说那这样吧，我不收你钱。结果呢，那个卡车司机说啊，那你不收我钱，那就去给拖了。所以原来呢，他是不肯给他拖，就是不想给钱。后来他就拖走了。所以那个电镜头一拍啊，那个西人啊，那个拖车司机啊，一上车的时候，气得脸都通红，你知道吗？他说我就是要服务人群，我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交通顺畅，为什么碰见这种人？他说把我的这个对。开拖车的乐趣全部都没有了，做这份工的热情全部都没有了，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份工作？我很讨厌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就拖走了，然后一分钱都没拿，然后又回来看见，因为他卡住了，下面那辆另外有一个大卡车也是卡在那里。然后呢，他心想可能也是同个样子，然后一去看是一个东方人，然后呢，然后这个东方人一看到他就说：“哎呀，谢谢你来帮我拖车啊，什么什么的，就非常热情，然后完全不讲价，你快点帮我拖。”他说：“我这个轮子啊，因为我这个链子断了，我现在没办法上去，请你帮我拖。”然后呢，这个人说：“哎呀，这个人跟刚才那两个人是完全相反的哈。”然后呢，就帮他拖，然后拖走之后，这个人还拥抱他哈，给了钱还拥抱他，谢谢你救了我一命。然后他说。这个司机呢，后来他就说：“哎呀，我现在发现我做这份工作又觉得很值了。”所以丁姐妹为我讲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首先呢，我就是心想：“哇，这个东方人真为我们长脸，为我们做了个好见证，你知道吗？”但要题外话，我就说：“原来人会受影响的，就别人怎样会影响我们。当他们的不是太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受影响，我们也很消极。当别人的行为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很开心。然后呢，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有时候我们人会绊倒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兴起人，也这个是意思。然后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就是他拍那之前那两个南亚裔的人呢，他是不就是打了，就是弄花了他的脸，不给人家看见的。但后面那个东方人呢，是给人看见的，就好见证的那是怎样，可以给人见的，不好见证的呢，是不要给人看见的，就是免得他丢脸，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发现，像这种类似的个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都会有见过，可能你曾经被人绊倒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绊倒人的人啊？为什么担心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呢，刚才我所读的那一段呢，对绊倒人的人呢，有很严重的警告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哈。啊，先看这一段，18章第6节。 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就是当我们让人跌倒的时候呢，我们是很严重的。然后这里所讲到是怎样呢，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这讲到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呢，这是会很严重的，因为我们跌倒呢很自然就会有杀伤力，会影响旁边的人也跌倒。然后呢这一段话他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也就是说跌倒的问题。有没有因为这些警告有点吃惊的，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因为我想我们这里大概不会有人故意想要绊倒人的，有没有人故意绊倒人的？不会的，不会的。但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不小心绊倒人，或者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绊倒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试过哈。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按照字义上去行的话呢，我们教会里面呢应该没有人是手脚健全眼睛健全的人的。那但你向左右看一下，有没有是没有手的？有没有是脚被砍掉的？有没有眼睛被挖出来的？没有哈。我们发现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呀。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听耶稣的话去行呢？我们不小心绊倒人了之后为什么不挖眼睛不砍手不砍脚呢？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应该不是这样来应用的。但到底他又是讲什么呢？这些话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明白这些话里面的含义，然后我们合适的去用这些话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经文的含义。那我们来看，先分析一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它的前面后面。上文是什么呢？上文就是我上一次讲到跟你们分享过的，就是18章1到4节。当时呢门徒来门徒在争论谁是最大的哈，就是问耶稣谁是最大的，要争大争小。所以耶稣就怎样呢，他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到面前站在他们中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哦，你们如果不回转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们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如果在天国里面要做最大的，我们要谦卑到像小孩子那种的谦卑，好，我们就可以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大的那一种。好，然后在讲完之后呢，因为他拉着一个小孩子啦，好，然后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岔开了话题了，耶稣，然后呢他就隐身了，因为他本来是讲谁大谁小嘛，但因为有个小孩子在面前呢，他有感而发呢，就转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跟绊倒人有关的，因为他尤其是跟这个小孩子有关的，就是这段经文了。他说，凡为我的名借贷一个像是小孩子的，就是借贷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然后就讲到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所以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抓着一个小孩子来跟他们说谁大谁小的问题，然后他说，你别小看这些小孩子呀，你们要保护这些无助的小孩子啊，这些容易被人影响的小孩子，因为他们谦卑啊，他们很容易受到坏的影响的，然后他们很容易被绊倒的，而绊倒他们的人呢会受很严重的惩处。然后呢18章第10节呢就更清楚了，他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个小子指的是些小孩子哈，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实子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信仰当中呢，他们是相信每个属神的人的背后呢都有个天使在保护着他们的， 在神面前为他们传话。还记得约伯记吗？约伯记曾受苦啊，然后约伯很受苦啊，然后他说唯愿我的实质怎样，把我的状况告诉去跟神倾诉哈。还记得有一次在使徒行传，彼得就被放在监牢里面，后来监牢门打开了，他就走来找门徒其他的使徒，然后敲门敲门，然后有个使女就在门看见，然后看见是彼得，然后忘了开门，就走来跟他们说，哎呀，彼得在外面，彼得在外面。你知道门徒怎么说？肯定是彼得的使者在外面。所以他们有这个概念的。那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反对这个概念，反而好像证实了这个概念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说，哎，小孩子，至少小孩子背后呢都有个天使在保做他们的中保，所以不要欺负小孩子哈。但我们引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做丈夫的你别老骂你太太了哈，他的实质可能到父的面前呢来告你的状的哈，就说哎呀，这个人老是骂他的老婆哈，是不好。所以他有这个概念，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样，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他们每一个，其实他们每一个背后都有个使者，常见我天父的面。然后耶稣为了要更说明这些小孩子的灵魂他对他的重视呢，他就讲了这个比喻。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古人传福音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比喻，但是在这里严格来说呢，他是在讲这些小孩子的。他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识如何？他岂不是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99羊可不可贵？当然可贵。耶稣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他说他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小孩子你们看起来比不围不住道的，99很重要，一只很不重要。但是他说在我天父的眼里这一只非常重要，小孩子在我天父眼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们看不起的，你们觉得这些很脆弱的，你们可能会不知不觉绊倒的这些人，我们把小孩子引申到人的话，就你们这些会不知不觉会绊倒的人群，我都看中他们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很关心小孩，关心每一个人，但你要知道天父，或者我们这样说，在这也鼓励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我知道你们的关心你们的小孩，常常为小孩担忧，但我告诉你，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天父比你比我更关心我们的小孩，他比我们更看重他们。所以你们不需要太担心你们的小孩，按照主的心意来教养他们就可以。天父比你还更着急他们，他会保护他们，你放心的把他们交在天父的手里。但我们也要为主的缘故，不要让他们被绊倒。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是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心智，宁可自己受损都不让人跌倒。那怎样付代价的心智呢？这种付代价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给你们两个方面去思考哈，一个是比较被动的，一个是比较主动的哈。比较被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付代价去避免犯罪的心智。弟兄姐妹，我问你，犯罪需不需要付代价？是需要的，因为你要承担那个后果。我们留意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它是用了3个比喻来说明同一个道理，然后这3个比喻里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大家去留意一下。他说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留意这里有个跌倒这个字。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2手2脚被丢在永火里。跌倒这个词。我们再来看第3个比喻。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三个比喻都在说什么呢？这三个比喻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呢，都跟跌倒有关。跌倒是什么？跌倒就是指我们犯了罪跌倒了。当我们跌倒了，我们不单只跌倒，可能会影响别人也跌倒。所以这三个比喻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犯罪跌倒。避免到什么地步呢？把手砍下来，把脚砍下来，把眼睛挖出来，都应该愿意有这种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避免跌倒，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推论的话，当然这三个比喻并不是真的说要我们自残身体来不犯罪了。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自残身体来犯罪呢，我们如果看历世历代的所有的信徒呢，应该没有一个人是健全的身体的。因为包括这些使徒门徒，他们都有犯罪的，有绊倒过，自己跌倒过，也绊倒过别人的经历，在不知不觉当中。但所以他在讲什么呢？他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约束自己，甚至以逃避来避免让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有机会来使自己犯罪跌倒。所以我们要尽力避免犯罪呢，我们就是要付代价的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甚至要牺牲一些东西来避免犯罪，就有点像我们有一句成语哈。因为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一句成语，壮士断臂，或者是壮士断腕。它本来的典故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的哪里被蛇给咬到了，他就要把哪里砍下来。比如说咬到手就要砍手，咬到脚就要砍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砍下来的话，后果严重，全身会中毒，它危害整个身体。所以他这里所讲的就有点像这种壮士断臂的心态来避免犯罪。我们就说，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很喜欢上网看东西啦，找资料啦，或者是用手机啦，但是有时候你看呀看呀，就会怎样，就会看到一些你不该看的东西，手上的滑鼠在游动，眼睛在游动，虽然你的脚没有犯罪，但是你眼睛就开始游动啦，然后呢就看了一些这种不应该看的东西，看了之后呢你就很自责啦，就你就上瘾了，就越来越想看，看的时候很痛快，看的之后就很不安很自责，但是又还会想看，越看越陷越深的时候，如果用耶稣所说的这个三个比喻来应用这个例子的话，你觉得会怎样应用呢？哎，眼睛在看这种东西，把眼睛挖下来。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吧，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说是手在用滑鼠，把手砍下来吧。我们的这次跟脚没关系哈，因为没有用脚呀，是用手跟眼睛哈。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让我问你，你愿意把手砍掉？当然不愿意。你愿意不把眼睛挖出来？当然不愿意。但我们就说，我们怎样可以避免继续犯罪呢？那你愿意不把你的电脑毁掉？如果你连电脑都不愿意毁掉的话，那你想想你会把你的手你的眼睛挖下来吗？当然不会。但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电脑给毁掉，那他就是付代价来去避免继续犯罪，这个意思。你有这个决心，或者你不是，所以也就是说有没有决心的让这个引你犯罪的东西成为一个不能够继续再影响你的一个途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我们要付那么大的代价也不可让罪来使我们跌倒呢？原因是因为犯罪的代价很高昂，它远远比今生任何的代价都更高昂。所以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你一只脚让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你跟永生是擦肩而过呢，还是真的成为你所拥有的。 从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不对付罪，容让罪他身上作王掌管，他的后果就是呢，他跟就表明他的信仰本来就是不能够帮助他的，或许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犯罪会让自己可能跟表明自己是一个跟天国擦身而过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犯罪是能够使人跌倒的，因为他会绊倒人的，令人跌倒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跌倒跟神关系破裂，我们也会导致人跟神关系破裂。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慕道友来我们的教会，然后呢这个慕道友呢，我就为了跟他传福音嘛，就经常跟就找他跟他在一起，但他就是坚决一直都 不信，但是他又不反对来教会，经常有来教会。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哎呀牧师，你能不能带我去 UBC 那个医院，因为我说什么事呢，因为他说他发现胃有点问题，医生要去做肠镜，那时候的这个胃镜呢是在 UBC 的医院那里做，所以我说好啊，所以我就约了有一天，我就带他去这个 UBC 的这个医院，然后就在那边等他，他就做完之后，因为他有些药物啊，他就不能开车嘛，所以在回程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能不能带我去买药，医生开了一些药要他去买的。我就记得我们就开车，因为他一直晕嘛，然后就开车，我还记得是走到那个 Rupert 跟十二街的那个 Superstore， 就走到去那边去买药，买了药就在那边等啊，我们就在那里晃，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这个福音，因为他就是我的抓住在那里，他没办法逃呀，就跟他讲，然后他终于他跟我说，他说我不介意去教会，我也愿意听。但是呢，我觉得我不能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你知道那个某某人吗？我说谁某某人？他就讲了一个名字，然后这个人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就是他在外面听到的一个人，名字也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人，据说是基督徒哈。然后他说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啊，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呢，我宁可不信。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种话。是的，我们如果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行为，他认为如果他也是基督徒的话呢，就会影响他会信，就是说所以他被绊倒了，对不对？这个人绊倒他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如他所说那么严重，但是他就是被影响。当然我就跟他说，你要看神不要看人啊，就他说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喜欢看他呀，对，他就是令我不能相信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是很被人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活在最终呢，我们不但自己带来跌倒，我们也会让旁边的人跌倒，对不对？所以那就是不好的结果。因为圣经也真的说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生命种的是什么，我们很自然就会收到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容让罪来掌管我们生命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断的收败坏的结果，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家，我们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会影响神的道德标准啊，我们的整个所有都会被动摇。所以他说你要尽你的所能，壮士断臂的那种的决心来避免活在最终，因为你会跌倒，然后你也会绊倒人。这是耶稣所讲这句话，我觉得第一个的含义。第二个含义比较正面一点了，正面一点就是我们怎样付代价呢？就是我们要有愿意付代价去活出神儿女生命的心智。第一个是讲我们避免犯罪，那避免犯罪要不要付代价？我们刚才说了要的，因为有些你本能想做的东西你不能做了，你会有点苦的，对不对？ 你就是要避免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要减肥，有很多东西我喜欢吃的我现在不能吃了，要避免去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苦不苦？挺苦的，因为那诱惑很大的，对不对？但这里所讲的是怎样呢？你要愿意付代价去活出正面一点，去活出神儿女的心智的时候，要不要付代价？当你 真的是要活出主的吩咐的时候，你觉得需不需要付代价？同样也是要付代价的。比如说我讲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编的了哈。有一天在公司里面老板就跟你说，哎，你在做这笔账的时候呢，你有一些 这个本来你知道是应该写进去的，他说，哎，你别写进去，有一些不应该写进去的，他说，哎，你就写进去，你知道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政府会查账的，但是你知道你不这样做呢，老板会不高兴，怎么办呢？最后你决定拒绝老板的要求，老板怎样？很生气哦，然后呢，后来就借故呢，这个小理由就把你开除了。那你就是为了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的表现，你要怎样？你要付代价的。又比如说，有一天在公司里面，几个同事在那里商量怎样偷偷的把公司里面的一些用品顺手拿回家用啊，最近通货膨胀的很厉害，哪些东西回家用吧，就这样。然后你就说不行的，不行的。他们说，哎呀，不要紧的，大家都是这么做，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哈。你见他们很不罢休，你说对不起，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你一说完，你就看见他们脸是沉下去了。从那天开始，他们开始呢就怎样，背后说你坏话啦，然后呢把最难的工作给你做啦，把最不好的时间安排给你啦。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为了要活出神的儿女的生命而表现而付代价。我再讲个例子，又比如说，有一天你跟你朋友一同，在一起，他们要你做一件你不好的事情，当然你不同意，因为这是跟你信仰有点相违背，所以呢，他们就生你的气了，他们就成为你的仇人，他到处就说你坏话，毁谤你，嘲笑你的信仰。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了活出神儿女的生命而你要付出的代价。或者在家里，你信主之后，你的家人反对你的信仰，给你压力，有意无意的就踩一踩你的信仰，挑战你的信心。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为了做神儿女你要付的代价。那像这种例子我还可以说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就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有个新的生活标准，这个新的生活标准和世界的生活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不但知道神的道德标准，我们很自然就活在神的道德标准底下，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标准会跟我们有抵触，所以我们要付出这些的代价。我们经常会有新的我，新的跟旧的在那里相争，这世界跟我们相争，要我们付代价。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到南美洲去短宣哈，我们大概七八个人吧，我们当中也有牧师然后我当时还没念神学，然后我们一起去到海外宣教。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呢，平时都挺好的，我们在教会还是基督精兵哈，就是福音队什么的。然后但是去短宣住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怎样？其实不用两个礼拜，在飞机场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大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哇，跑路特别慢哈。我们是性子急的那几个已经在候机室了，他们还在那边逛啊，去看那些免税店啊什么的，一直不来，那边已经呼召了，叫我们去了，他们还不上来。我说，就是每趟都是这样哈。然后后来去到那里，大家住在一个小小 apartment 里面，因为我们是住在人家的家里哈，我们就是做短宣嘛。然后呢，一进到洗手间，哇，为什么好像水灾过后？因为有些人洗澡就是不注意的，就是那整个厕所都是水。然后呢，你就洗完澡之后，你觉得你的脚还是很肮脏的那一种。然后呢，就觉得大家，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保持距离呢是朋友，聚在一起呢，就你刺痛我，我刺痛你，就烦死了。大家彼此对望一声，哇，你怎么那么多缺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怎样？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大家要忍耐，彼此包容。为什么？因为不能让福音受损哈。所以我们要，耶稣说我们要有言调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儿女的生命活出来。当然这样做是要怎样？要付代价的呀。因为你变得你要放下自己，你要忍耐，这就是主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不绊倒人，为了要福音的得好处，为了让人得福音的益处，我们有时候要放下自己。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当时就是有个福音队嘛，在粤语教堂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出去传福音。然后呢，有一次就有个姐妹就带了一个弟兄嘛，后来就成为弟兄，带了他信主了，所以就成为我们的弟兄。然后呢，这个弟兄就有点像我们的幸福小组那样，把他带了信主之后，就立刻教他怎么去传福音。然后呢，他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后来有一次呢，他回来就分享他有个经历，他呢，他是学过，他会打功夫的哈，据说哈，他是吃过叶粥哈，所谓，然后呢会两下子。他说有一次呢，他就走到这个唐人街呢，他就是要过马路，因为你知道唐人街过马路交通规则有时候不必遵守的哈，但他就很遵守交通规则，他就在斑马线要过马路，他一过马路呢，突然间有辆车了，哇，就想闯这个斑马线，然后差点把他撞了，然后急刹车，然后就把他吓了一跳，然后对方就差点撞到他了，然后他就怒目看了他一眼哈，然后对方竟然下车，他说你看什么呀，广东话哈，你台面啊，你看什么，然后他说你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他说你走得那么慢，撞到你都是你就是逮谁逮谁，就是中文怎么翻译，就是你活该，就是你活该，哇，气得他你知道怎样了，就跟他说你明明是你错，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这样，然后呢对方也很凶，就要跟他打起来，他心想啊，你要跟我打正中下怀哈，他吃过叶粥的，但你知道他说当时我突然一想，我说他想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子的呀，如果当众跟人家打架，然后传出去这个基督徒跟人家当众打架打赢了又怎样，他突然就想了一下，这还是算了吧，然后呢他就主动的跟对方说，他说广东话比较传神，我先讲他，今天你好彩已经信了耶稣的我，他说今天 你幸运碰见的是信的耶稣的我，意思说你如果碰见的我还没信耶稣的话，今天有点好看的，那就走了。我们听了这位刚信主的弟兄的分享，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他比我还行，他那种的那种为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不让绊倒人的缘故，他坚持，他就付了这个代价。我自己也试过一次哈，我就没他那么好哈，没他那么坦然，我就试过一次，也是在唐人街发生啊，那是很早期了，信主不久。那在唐人街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你去唐人街呢，富豪酒家那个停车场以前是一块空地来的，是一块泥浆地哈，所以当时去唐人街停车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几层的停车场，它只有一块烂地哈，所以大家走到那边去，你如果路边停不了，你就要走到那个烂地去，所以我每次去呢，那边呢你都要很有耐性，有时候要等很久才有人离开，然后因为他又没有划线，因为都是泥浆地啊，所以你停车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有些停得不好的一个两个位置哈，就是那种。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就刚才信主不久，我就想去那个种子书社，种子书社当时在唐人街，不在 Richmond， 在唐人街，我就要去买属灵书籍啊。然后呢就走到那个停车场，一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哇，好多车啊，我绕了几个圈都没有位置，后来就不绕了，就在那边等了十几分钟之后，终于看到有个人呢要出车了，哇，高兴。然后但他出车的时候呢，他的尾巴是向着我，他出来之后，我就等他要走的时候再出去。这时候冲来一辆车，就走进去了，抢了我的位置。我扒他，他不理我，我就下去走他，看他，他藐视我一眼，也是讲广东话的。他说：“我说我先到的。”他说：“我比你早。”我说：“我等了十几二十分钟了。”他说：“没有啊，我比你早。”就是不承认。然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知道人的那口气就是想争下去，但那时候好，刚好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些精兵队啊什么的，又觉得传福音呢不应该是得罪人哈，就是心想留得青山，当时很伟大的，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跟你保持好关系， 说不好有哪一天我可能要跟你传福音了，现在跟你吵了之后你就不听我讲了。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我竟然主动的跟他说，好吧，那我就让你吧。Okay， 挺伟大的哈。但你知道他说什么？我跟你说广东话有时挺狠的，他说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啦，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啦，就是让我，就是哇，气得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在那个停车场又等了很久，终于找到个位置，但我那个气消不了。我还记得我进到种子书室，我看所有这些属灵书呢，我手是发抖的。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冷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吗？我发现我根本不能海阔天空，我不能风平浪静，我根本做不了，你知道吗？我说神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还有个冲动想回去把他的车搞个破坏，你知道吗？什么都想过了。我没有那位弟兄 那么大量，你就当时真的很火。然后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就是来要买个属灵书籍，为什么你要碰见这种东西？我还是为了你要传福音的，然后就是忍受这种气，怎么办呢？这个代价我真的是承担不起。我说你要，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祷告，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突然间在想，原来耶稣就是为了我们，他付了很大的代价，被人嫌弃，我们现在为他付点代价又有什么不可呢？对不对？耶稣爱我们，拯救我们，他也是要付代价的。虽然我们现在所付的代价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为了主的缘故。耶稣为什么要受羞辱？因为他就是不想人下地狱啊，他想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了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我们本能不想做但是不能再做的事情了。因为当我们避免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当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一个为主付代价的人吗？耶稣的心意是我们不但有愿意付代价去避免犯罪的心智，我们也要有愿意付代价去活出神儿女生命的心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为主的缘故，为了自己不跌倒，也为了不绊倒别人，我们付代价去避免犯罪，我们付代价去活出神儿女的生命。让我们去低头祷告。才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有圣经的经文。虽然有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很懂，或许我们觉得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相信你不是要为难我们，你只是要告诉我们追随你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你也是这样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主啊，求你就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不能的时候，你给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去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这就是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